代以色列人出埃及时40年的旷野生活中，上帝赐给他们的神奇食物就是玛纳。
在21世纪的今天，上帝为属他的儿女预备的现代玛纳属天灵粮，就是圣经。
神不仅能在旷野开道路，更贴心地为他的百姓预备属天灵粮。
邀请您带着承接恩典的器皿，领取今日新鲜的
旷野玛纳。
欢迎收听旷野玛纳，我是你的灵修伙伴孙大中。诗篇119篇第10节，诗人说：我一心寻求了你，求你不要叫我偏离你的命令。我们所居住的世界，常使我们的灵魂处在危险之中。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，遍地游行，要寻找可吞吃的人。所以务要警醒，免得入了迷惑。求主帮助我们转眼不看虚假，而是用虔诚敬畏的心在他的道中生活。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看见成果。我们思想看见成果这个题目。所读的经文在新约圣经约翰一书4章11到21节。约翰一书4章11到21节，请预备好您的圣经。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，唱一首天上的歌。
生命的河，喜乐的河，缓缓流进我的心窝。生命的河，喜乐的河，缓缓流进我的心窝。我要唱那一首歌，唱一首天上的歌。天上的乌云，心里的忧伤，全都散。天上的歌，天上的乌云，心里的忧伤，全都散落。
一书4章11到21节，亲爱的弟兄啊，神既是这样爱我们，我们也当彼此相爱。从来没有人见过神，我们若彼此相爱，神就住在我们里面，爱他的心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了。神将他的灵赐给我们，从此就知道我们是住在他里面，他也住在我们里面。父差子做世人的救主，这是我们所看见且做见证的。凡认耶稣为神儿子的，神就住在他里面，他也住在神里面。神爱我们的心，我们也知道也信。神就是爱，住在爱里面的就是住在神里面，神也住在他里面。这样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，我们就可以在审判的日子坦然无惧。因为他如何，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。爱里没有惧怕， 爱既完全，就把惧怕除去，因为惧怕里含着刑罚，惧怕的人在爱里未得完全。我们爱，因为神先爱我们。人若说我爱神，却恨他的弟兄，就是说谎话的。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，就不能爱没有看见的神。爱神的，也当爱弟兄。这是我们从神所受的命令。
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，约翰一书四章十一到二十一节。我们再把圣经翻到新约圣经哥林多前书六章二十节。哥林多前书六章二十节，经文说道：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，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。哥林多前书六章二十节。我们就以这节经文作为今天一块背诵和默想的金句。哥林多前书六章二十节，我们再背诵一次。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，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。哥林多前书六章二十节。继续请听孙大中朗读今天的灵修短文，看见成果。一位日本妇女特地去拜访一所教会学校的女校长，问她说：你们学校是否只录取漂亮的女生？校长回答：不，这怎么可能？我们欢迎所有的女孩子。这妇人说：但是我发现你们这里的女孩都很漂亮。女校长回答：哦，我们只是教导他们爱救主耶稣基督，他就给他们神圣美丽的容貌。日本妇女说：我自己是个佛教徒，不希望我的女儿成为基督徒，但我很想把她送到你们学校，使她也能拥有那样美丽的容貌。我要属天的装饰，只有你，我的主，能赋予。我要穿上光明洁白的细麻衣，它能显出我是你家的人。我愿彰显你自己，在我额上印上你的印记，在神秘的白石上记上新名，这新名除你以外没人能称呼。这里有一块白色的画布，在画布前站着高明的画师，他对画布说：你看到那金黄的落日吗？如果你信任我，我就把那种荣光画在你的脸上。画布说：我质地粗糙，篇幅狭窄，我不敢奢望你把落日余晖的荣光布满我。画家说：你只要信任我，就能看见成果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平安，我是书香远地节目主持人刘文，也在旷野玛纳这个节目中配搭朗诵经文的部分。每当我诵读神的话语，默想神的启示，心中就充满感恩，重新得力。也愿旷野玛纳这个灵修节目成为你灵命成长、奔走天路的好伙伴。请按时收听由孙大中所主持的旷野玛纳。
今天我们思想看见成果这个题目。1844年，美国费城承袭了一大笔金钱与一大片土地，用来为孤儿建立学校。死者在遗嘱上禁止聘请牧师或传道人来教导孤儿，但是遗嘱上却又要求所有的学生都要接受最纯正的道德原则的教导。 最后美国最高法院不顾继承人的反对，宣判为孤儿建立的学校里不得聘请牧师，但是却可以用圣经来教导孩子们。法院的立场是要孩子接受最纯正的道德原则的教导，为什么不是圣经呢？论及纯正的道德原则，还有什么比圣经，尤其是新约更为清楚或完全的呢？要孩子接受最纯正的道德原则的教导，却不可以用圣经，明显自相矛盾。结果美国最高法院做出这样的判决。美国宪法之父麦迪逊说，整个美国文化的未来绝不能用政府的权力作为担保，美国一切政治机构的未来全看美国人民是否能够自我管理，就是个人按着神的实际管好自己，约束自己。才干可以天生，品格却是由自己决定的。你不能决定自己的天赋智商，但你可以决定自己要成为怎样的人。如果自己不能管理自己，不能自我约束，就会成为社会的乱源。美国教育家挪亚·维伯斯特说，所有真正自由明智的法律和行政原则都来自于圣经，并依据他的权威来维护。因此，人若削弱或毁坏圣经的神圣权威，就成了捣乱公众秩序，使社会因此受苦的帮凶。挪亚·维伯斯特说，圣经必须被认为是一切真理的伟大来源，人们借此真理的引导才知道如何在政府和社会中行事。他又说，恶行、犯罪、野心、不公、压迫、奴役以及战争所带给我们的不幸和邪恶，都是由于我们藐视或者忽略圣经里的教训所致。法律不过是最低限度的道德，既不能强制人行善，也不能叫人变得有爱心。古人说，人若无耻，万事可为。法律不能叫人变好，只能吓阻人，透过罚则让人不敢那么坏。单靠政府的权力作为社会秩序的担保是不切实的。另外一位曾经三度出任美国国务卿，而且长期担任参议员的美国著名政治家丹尼尔·威伯斯特，他说，我从小就有爱读圣经的习惯，我每年读完全本圣经一遍，数十年如一日，从未间断。他说，许多人不知道圣经的价值，没有圣经，人不仅失去了丰富的智慧，尤其没有行为的准则，因为神是真理的源头。丹尼尔·维伯斯特说，圣经是一本真理的书，一本教人明白教义的书，也是使人认识人生的责任、人性的尊严和人人平等这些道理的书。作为一位政治家，他说，忽视人本性里的宗教因素，会使人除了低劣的自我利益之外，不再被更高的动机影响，会让他只受制于政治权威，而没有更强有力的约束。这样，他会成为充满自私或盲目狂热的活物。他说，宗教情感的培养可以压制人性的放肆，激励人对法律和秩序的尊重，巩固整个社会结构，同时让人类的灵魂趋向他的创造主。丹尼尔·维伯斯特不遗余力地捍卫宪法赋予公民的自由权利。他说，没有自由就没有真正的美德，但他也知道人的自由并不是绝对的为所欲为的自由，而是相对的要向神交账的自由。他说，曾进入我的脑海中最重要的思想就是我个人向神负有责任。因此，凡是使人成为好基督徒的原因，也使他成为社会上的好公民。他直言，我们若遵守圣经的原则，我们的国家将不断地得到繁荣强盛。但如果我们及我们的子孙丢弃圣经的教训及权威，就无人可以预测这个国家会落入什么样悲惨的命运，甚至有一日我们往昔的荣耀也会被自己的劣迹败行所葬送。马丁路德说，一个国家的繁荣 不取决于他的国库殷实，不取决于他的城堡坚固，也不取决于他公共设施的华丽，而在于这个国家的公民文明素养如何，在于他们所受的教育，他们的远见、见识和品格的高下。这才是真正的厉害所在，真正的力量所在。有一幅基督徒的对联写得非常好，上联是国崇天道享安宁，下联是民奉真神获福乐。安宁和福乐完全取决于群体和个人跟神的关系。正如箴言14:34所罗门说的，公义是邦国高举，罪恶是人民的羞辱。已故新加坡总理李光耀先生，他对人性是悲观的，他说，我们或许已经能征服太空，但我们还未学会克服我们本身原始的本能和情感。是的，我们没有办法征服自己，因为这能力不是出于人堕落的本性，而是出于神。只有仰望神的恩典，信主重生，悔改受洗，领受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，在基督里做新造的人，这才是根本之道。否则我们肉体之中没有跟神有关的良善，如何可能呢？耶稣说，荆棘上岂能摘葡萄呢？蒺藜里岂能摘无花果呢？另外雅各书3:12，雅各说，无花果树能生橄榄吗？葡萄树能结无花果吗？咸水里也不能发出甜水来。李戴尔也叫李艾瑞，是20世纪初的一位生在中国的苏格兰人，父亲李德修是来自苏格兰的宣教士。李德修从小教育他的孩子，无论做什么事，做到尽善尽美，就是对神的尊荣。李戴尔从小身体不好，但神不但奇妙地医治他，还赐给他快跑的天赋。李戴尔跑步的姿势很奇怪，仰着头，手像抓空气一般的摆动。新闻记者曾说，这是他们所看过最难看的跑步姿势。但因为李戴尔在英国曾跑出100码9:07的好成绩，大家都看好他能在1924年巴黎奥运百米短跑项目中夺冠。可是他因为信仰的缘故，不愿意在礼拜天出赛，而拒绝代表英国参加百米短跑。这需要很大的勇气，因为一定会面对排山倒海而来的舆论压力，说他缺乏运动精神，说他出卖国家，说他信了耶稣就不爱国了。但是李戴尔坚持他的信念。有人为李戴尔说了这么一句公道话，说李戴尔的速度是他生命力的延伸，而这生命力是源自于他的信仰。你不能剥夺他的信仰而期待他展现出生命力。换句话说，礼拜天不准他守安息，而期望他跑出好成绩，这对他是不公平的。后来英国奥委会采取了折中办法，把李戴尔改换成跑200米和400米，不遇上礼拜天。结果李戴尔的队友哈罗德·亚伯拉罕照样为英国赢得百米短跑。神为英国留下百米金牌之后，李戴尔在男子400米以47:06打破世界纪录的成绩，为英国赢得另外一面金牌。神没有叫仰望他的人羞愧。后来李戴尔的故事被拍成电影《火战车》，这部影片荣获1982年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影片。当李戴尔在跑的时候，有一段经典的内心独白，你永远不能明白上帝创造的我是多么独特，他使我快跑如风，每当我跑的时候，我感受到他的喜悦。回想在400米决赛那一天，李戴尔收到一张纸条，上头写着摘自圣经的一句话，尊重我的，我必重看他。神把尊荣给了李戴尔，把力量赐给他。以后李戴尔以宣教士的身份来到中国宣教，在日本侵华期间，1945年2月，他死在山东潍县的日本集中营里。他把他的一生奉献给了中国。李戴尔的速度 是他生命力的延伸，而这生命力是源自于他的信仰。你不能剥夺他的信仰而期待他展现生命力，这句话是多么中肯。你不能只要果子而不要树，因为什么样的树就结出那样的果子。你希望女儿拥有因为敬虔而有的美丽容貌，却不准她做基督徒，这是自相矛盾的。传道书八章一节，所罗门说，人的智慧使他的脸发光，并使他脸上的暴气改变。人的智慧使他容光焕发，使他脸上凶恶的暴戾之气转消。当一个人存敬畏的心读神的话语，就越读越容光焕发。主的话语使人心里有盼望。一个人常常让自己有机会沉浸在神的话语里，他的容貌就会好像天使的面貌一样。主借着他的灵改变我们的容貌，使我们好像从镜子里反照，变成主的形状，容上加容，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。圣经记载，当摩西在西乃山与神40天面对面之后，他手里拿着两块法板下了山。摩西下西乃山的时候，他不知道自己的面皮因耶和华和他说话就发了光。我们承受父母亲先天的遗传，生下来的容貌就是这样，但是在基督里我们是新造的人，我们的容貌会因为信了耶稣而变得不一样。当我们在光明中与主相交，更深的认识他，更多的知道他，渐渐的就能够在每件事上彰显他的生命性情。圣灵来改变我们的气质，转化我们，使我们一天心思一天，虽然过程可能缓慢，但却是一直持续。神已经在我们心里动了善功，他必成全这功，直到我们见主面的日子。约翰一书4章13节，使徒约翰说，神将他的灵赐给我们，从此就知道我们是住在他里面，他也住在我们里面。16节，约翰又说，神就是爱，住在爱里面的就是住在神里面，神也住在他里面。神从不半途而废，他预定我们效法的儿子的模样。当我们把心归给神，心灵的习惯改变了，我们行事为人也就开始跟着改变。心灵习惯的改变是最大的革命。王阳明说，破山中之贼易，除心中之贼难。这心中之贼就是指我们心灵的习惯。要知道，神在我们身上所显的神迹，不单只是大难不死、病得医治、棘手的困难得到解决等等这些，更是他借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改变我们，使我们能够做我们过去不可能做到的事，就是恒心行善，寻求荣耀、尊贵和不能朽坏之福。亲爱的朋友，你不能单单渴望有好果子而不注重树，单单渴望看见成果而不顾栽种。树好，果子自然好，树坏，果子就坏。里边有可爱的灵魂，外面才会有美丽的脸庞，而可爱的灵魂来自于你跟神之间美好的关系，因为体贴圣灵，不断地有圣灵所结的果子。一个人不能肯定自己是为神所爱的，就会时常忧虑，没有那种因信而有的平安喜乐，他的脸就缺乏笑容，经常不好看，又或者心胸狭窄，心里时常怀着苦毒怨恨，动不动就生气，结果就在自己脸上留下了难以除去的痕迹。那些留在脸上的刻痕，再好的美容师，再贵的保养品也无法去除，但凡靠着耶稣基督进到神面前的人，他都能拯救到底。感谢神接纳我们的本相，他把我们这些有罪的灵魂一个一个的塑造成他恩典的杰作。就像果子因着阳光而成熟，我们也是在神脸上的光里日渐茁壮。神恩待我们，栽种我们成为公义树，叫他的名得着荣耀。我们只要信靠他，就能看见惊人的成果。愿荣耀因耶稣基督归于独一全知的神，直到永远。阿们。 我们再来听一首诗歌，何等恩典。
一阵阵的心降伏在你面前，开我心眼，使我看见一感恩的心，领受生命活水，从你而来的温柔谦卑。何等恩典，你竟然在乎我，何等恩典，你宝血为我流，何等恩典，你以尊贵荣耀为我冠冕，我的罪你充满赞
请我们一起祷告。主啊，我们生命中都有瑕疵，但你总是看我们最好的一面，你怜悯我们，爱我们，每天存着忍耐的心教导我们，使我们心里有力量，我们心里多忧多疑，你安慰我们，就是我们欢乐。你将圣殿的美福不断地赐给我们，叫你的喜乐存在我们心里，你心里有蓝图，你一天一天改变我们，我们立志行事都是你在我们心里运行，为要成就你的美意。谢谢你赐下属灵的智慧悟性，赐下恩典和能力，使我们喜爱美好的事，懂得选择上好的福分。求主帮助我们从心中除掉愁烦，从肉体克去邪恶，使我们一天一天更加完全。求主坚固我们的信心，用真理的道建造我们，使我们比以前更能讨你的喜悦。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我是孙大中，欢迎您来信与我分享交流您听节目的领受，也欢迎您向我索取讲道讲义孙大中讲道集第67集。我们的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玛纳 at 良友 .net， 并且请您附上姓名和回邮地址给孙大中收就可以了。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，愿神赐福给您。
一阵阵的心降伏在你面前，开我心眼，使我看见一感恩的心，领受生命活水，从